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美国的选情。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呢，最近出了一个大的一个变化，最主要是美国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呢，在上个礼拜在911恐怖攻击15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呢，忽然中途退席，中途出席，而且也不让记者跟啊，然后后来到了他女儿的公寓里面休养，休息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才出现。后来消息传出来呢，也证实，那么 Hillary 呢有肺炎。那 Hillary 有肺炎呢，这再一次证明 Hillary 的健康问题啊，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那最主要的，因为候选人呢，这里面牵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健康问题。那健康问题，你能不能一旦你当选之后，你能不能够证明你能够履行总统的一个职务呢？啊，那 Hillary 呢已经高龄68岁。其实这次呢，美国两个党的总统候选人年纪都颇高啊。那么 Donald Trump 70岁 ，Hillary 68岁啊。所以有人才讲说，为什么以这样子，现在你们年轻人当道的，或者是我们迎合年轻人的新时代政策的这个两个候选人，结果都是老人啊。那肺炎本来不是特别严重，可是在65岁以上的人，如果得了肺炎呢，就要特别的注意。所以 Hillary 是68岁，这人们第一个关心他的健康，然后又挖出来，其实呢，他过去好多个健康问题啊。1998年的时候，当他还是担任第一夫人的时候呢，就曾经发生过静脉的血栓，啊，在右膝盖的后面。又后面在2009年的时候呢，又一次血栓啊。2012年12月的时候呢，他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呢，血栓发生的脑部那时候造成，那外界的讲法就是他后来因为怎么样的中暑啊、缺水啊，就昏倒呢。当时还有人就是讲说，你这个可能是装的啊。因为当时在因为美国外交官不是在利比亚班加西的地方被恐怖分子攻击呢，那么国务院处理不当，所以国会议员呢为这件事情，班加西的事件呢，不断执行呢当时担任国务卿的 Hillary， 结果呢 Hillary 生病，人家说你是逃避执行，你故意的啊。就现在这些事情全部冒出来以后，发现不是故意，他真的身体不适。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身体不适。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真的不是，那你过去为什么不公布你的健康的一个报告啊？那么在竞选过程里面呢，川普不断的告诉 Hillary 说，你得公布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对 Hillary 说，这是个人隐私，我不公布啊。那么现在这件事情，肺炎事情发生之后呢，那么要求他公布的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那么川普也是说，那我也公布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牵涉一个健康问题，一个是不是刻意欺瞒的问题，这都影响到美国总统的选举。那么按照现在的最新的民调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些民调，过去啊被认为是民主党铁票区的票仓的那个州呢，比如说新罕布夏，比如说内华达，就希拉瑞只赢一点点 New Hampshire 的新罕布夏州呢，民主党的铁票区，结果 Hillary 跟 Trump 呢是42%对41%，就赢一点点。内华达州呢也是民主党铁票区，那结果 Hillary 对 Trump 呢也就是45%对44%，也只赢1%而已。可是反过来共和党这边也是一样，过去被认为共和党的票仓 Arizona 呢，结果Trump 是42%支持度，Hillary 41%，也只一点点。 Georgia 也是认为是共和党铁票区，结果呢 Trump 46%， Hillary 43%，也是小赢一点点。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这一次美国总统选举呢，其实一则是大家可能不晓得怎么投，二则就是选举非常激烈，因为没有人有大幅的领先，一下子 Trump 领先，一下 Hillary 领先，但是百分比都是非常非常的小。所以任何一方有发生错误，或任何一方经济身体问题啊、健康问题啊受到了影响，都可能影响到选情。所以现在就看后面的 B 计划。民主党大佬就表示说，如果 Hillary 真的没办法这个继续选下去，必须阵前换将的话，谁可能呢？但目前第一个点到是过去本来就想要争取民主党党内提名，后来没争取的就是现任副总统拜登啊。拜登当然是一个候选人，是可以替换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党内初选的排名第二的就是桑德斯。不，桑德斯也是老先生了，他的年纪也很大啊，74岁。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到底民主党阵前换将，如果真的要换，要换谁啊？那么川普针对 Hillary 的健康问题，他后面会怎么追打，或者他自己的健康问题会不会又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关心美国选情我们所要看的。第二个新闻呢，我们拉回到亚洲。亚洲呢，我们先看东北亚。东北亚就上个礼拜五啊，9月9号的时候呢，北韩呢，就是朝鲜呢，进行第五次核子试爆。那根据各种情报显示呢，如果这次试爆呢，这些数据都是真的话呢，都确实的话，那这将是北韩这个进行最大规模的一次的核子试爆。那这当然那么震惊了韩国、日本、美国，当然连中国大陆当然也对北韩讲了话，说你怎么进行核子试爆。那就中国来讲的话呢，那北韩进行核子试爆，那将陷中国于两难。因为中国当然是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那这是第一个。可第二个呢，他也当然也希望这个朝鲜半岛呢跟中国接邻的这个北韩呢，就朝鲜，你的局势不要动荡，你一动荡，大批难民跑到中国来怎么办啊？对中国来讲，最好就是你是一个稳定的共产党执政的没有核武的北韩。可是如果不能都达到，那我到底是不是要继续护着北韩？而且北韩呢，他的这个核子试爆呢，当然更让南韩的右派势力呢，那有了更多的一个力量，要求说提早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所以这是两难，因为这个证明了南韩他真的在威胁之中。那朴槿惠总统呢，他当然受到这样压力之下，本来是说明年呢要部署萨德，那是不是部署萨德要提早呢？这个牵动到东北啊。那南韩的军方也鹰派也表示说，下次如果再次侦测到这个东北北韩有发射就核子试爆，就假如再有这种迹象呢，事实上我可以先发制人，我摧毁整个平壤。所以各种摧毁平壤的一个新闻呢，也逐渐冒出来说，怎么样的联手美日韩联手怎么去摧毁平壤。所以在这里面，当然是一个核子试爆造成了周边国家一连串的连锁的反应。啊，这个后来会怎么发展？是不是萨德会提早的推荐那么部署？本来习近平跟朴槿惠呢，在 G20 的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也表示中国是反对那么这部韩国部署萨德。可是北韩在这时候进行核子试爆，就让韩国当然更有理由说，你看我现在是真正遭受到威胁之中啊。所以这是东北亚情势的一个变化。东南亚呢，看南海。南海呢，在9月12号开始，中国跟俄罗斯在南海呢进行8天的演习，啊，这是世界上第二大和第三大的军事强国进行联合演习。这些就是中国跟俄国呢，严格来讲，它都是陆权国家，但是陆权国家呢，那么在南海进行演习。事实上，中国跟俄国呢，去年也在地中海进行演习。也就是说呢，虽然两个陆权国家，但是海军方面的演习呢，当然也是非常的频繁的呢。这次呢演习呢是两国海军最大的一次演习，那种包括夺岛啊，包括各种军事互动啊。那么俄国也想经由这演习了，来提升俄国海军的一个作战的一个力量。那么就中国来讲呢，这起码表示在南海问题啊，俄国是支持中国的啊。那么就在南海仲裁的问题之后呢，那么中国是用两个方式来做。第一个在外交上呢，那么在东南亚国家进行拉拢啊，当国家在。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东协国家或者大陆叫东盟啊，在这个拉斯，在辽国啊，或者大陆叫老挝，那么进行这个峰会的时候呢，并没有发表声明说啊支持这个南海仲裁的结果啊，这表示其实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成功。另外呢，他用军事上呢拉着俄国一起进来。表示说这个地方啊，我们在这边演习，美国你这些域外的强权呢，虽然俄罗斯也是域外啊，但是中国拉着俄罗斯大有跟美国去抗衡的一个味道。可是呢，你不能这样就一刀切说中国跟就拉着俄国，于是俄国跟美国交恶，也不是。可上个礼拜同样的，我们也看到9月12号的时候呢，就美国跟这俄罗斯啊达成协议，上个周末达成协议。就是9月12号开始呢，那么叫行叙利亚的一个停火，因为美国跟俄罗斯呢，在叙利亚问题上刚好支持对立的两边，美国支持反抗军，俄罗斯支持小阿塞德政府。那一个政府军，一个反抗军，那就叙利亚问题内战如果不解决的话，难民问题这个源头永远解决不了。 所以美国跟俄国就联手，那么说我们必须要妥协，要求呢双方先进行礼拜一开始进行七天的停火。但七天停火这里面有个条件，就是你反抗军呢必须跟叙利亚征服阵线划清界限。叙利亚征服阵线呢，以前叫做纽斯拉阵线，它就是跟 IS 跟伊斯兰国关系密切的恐怖组织，跟它的划清界限，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叙利亚问题，你不要扯进 IS。 所以如果你反抗军跟 IS 还在那边纠缠不清的话呢，那你们这一支反抗军就会成为美俄共同打击的恐怖主义恐怖分子。可是问题是这个反抗军所以叙利亚征服阵线呢，它很复杂，那很多的反抗军跟他之间的关系呢，这个千丝万缕，很多反抗军就表示呢，我们如果跟这个恐怖组织划清界限，我们将没有作战力，那不是等于就是投降给政府军了吗？但是政府阵线就表示说，我这里面有很多支持者都是反抗军啊，那么现在呢，既然停火，那咱们就结合起来，我们对政府发动攻击，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不停火。啊，美国跟俄国说应该大家停火来稳住叙利亚情势，但是跟这个恐怖组织跟 IS 关联的这些恐怖的团体呢说，那既然政府停火，我们不停火，我们要打回去。目前看起来停火大概可以维持，但是会不会因为这些恐怖组织或跟 IS 相关的这些激进团体，他们破坏了这个停火，让这个叙利亚问题结果七天停火还是白忙一场呢？所以这变成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了。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西班牙。西班牙在911的时候呢，那么有80万人上街头啊，主要是东北部加泰隆尼亚的地方。加泰隆尼亚其中54万人左右在巴塞隆纳啊，那么其他人在其他四城市呢。那么加泰隆尼亚呢，那么人口750万，占西班牙的面积16%啊，但是 GDP 呢占全西班牙19%。是在西班牙东北角非常富裕的一个省份，那么它过去呢，它的语言什么跟西班牙话是不一样的呢？当时在1714年的时候呢，它是被西班牙攻陷，被西班牙占领。就是现在，就像苏格兰，它在300年前跟英格兰合并，它要脱，现在要脱英；加泰隆尼亚呢要脱西班牙，要说独立，因为我经济非常好。那过去呢，曾经就投过一次，结果后来2014年11月曾经公投，80%人支持独立，但是马德里方面说呢不支持，因为这是违宪。现在为什么再来一次呢？那西班牙政府也表示说，中央政府表示说，你再投我也是不会承认，这是没有法律效力啊。但是问题是，马德里当局呢，他一直没有一个政府。他已经就选举完之后，几个党子组不出一个政府出来，现在很可能今年要进行第三次的大选，所以现在政府都是看守内阁，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政府，所以这让加泰罗尼亚当地自治区是表示说，我们起码可以组成一个政府，你们马德里当局连政府都组织不出来，那你怎么管我？这当然可以像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反应，也许公投独立脱离西班牙不会那么容易，但是呢，可以看到欧洲的一个动荡，从英国脱欧，那从苏格兰要求说再投一次要脱英，到加泰罗尼亚再出现一次，他们说还要再公投一次脱西班牙，这个动荡将会影响到欧洲整体的发展，也是我们可以继续关注的一个重点。对，上个礼拜我们抓几个重要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